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的节目请来了一位大家熟悉的朋友，他却去了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地方。这个地方呢，被称之为印度洋的眼泪。听众朋友们，你们猜出来了这是哪里吗？那么就让叶子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老朋友静怡，来跟我们聊聊他去的这个印度洋的眼泪吧。欢迎静怡给我们打一个招呼。
谢谢叶子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受到叶子的邀请来介绍这次非常特殊的经历。
听到静怡的声音呢，这个主播腔就出来了，所以感觉今天的合作一定是非常的愉快。那么首先来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印度洋的眼泪其实指的是哪里吧。
其实是西兰，曾经叫西兰，现在改名为斯里兰卡。
所以说这个西兰红茶也是因为它原先的旧名，所以说特别的闻名。
对。
叶子就很想问什么时候去的斯里兰卡呢？
斯里兰卡的旅行是在去年的11月的感恩节，就是5天4夜的一个旅行。
是从西雅图这边出发吗？
对，西雅图出发。
哎，因为飞到亚洲嘛，一般
时长会
比较长。时
长
比较长。那你们实际在斯里兰卡大概待了多久？
也就是3天4夜的样子。
3天4夜。
对。
我并不知道斯里兰卡是一个就是占地面积有多大的一个国度，它应该是一个热带的岛国吧？
对，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小，尤其是我们来自中国，然后又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日子，所以相对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国土面积并不是很大。它的形状呢是有点相像于一个梨形的形状，然后距离印度呢也是非常的近，所以在印度洋之中，它的地区的一个气候呢是属于热带草原型气候，所以相对来说是全年比较燥热的。
对，即使是你是冬季去的时候应该
也
是比较热的。
对，相对来说比较燥热。
那比如说穿什么样类型的衣服在那个季节会比较合适？
对，衣着的话就是夏季的衣服，
就是夏季的衣服。
但是呢又要考虑到他们当地的一些宗教文化，所以也是要非常注意符合当地的民情，所以是比如说是要注意掩盖住膝盖啊，不要穿无袖衫呐、这种类似的。
我相信文化这个词也是静怡这趟旅行当中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词语。那么这趟旅行是跟谁一起去的呢？
对，是先生。
跟先生一起去的。
对对对。
好，那两个人一起去为什么会选择斯里兰卡？因为一般情侣度假嘛，就是会选择去一些可能
大众一点的国家，
大众一点的地方。
对
对，
所以说对，这也是其实被问到一个很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斯里兰卡而不是一些比较大众主流的一些国家。相对来说斯里兰卡确实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国家。选择斯里兰卡呢，其实首先我们就是想去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较少人去的地方，但确实也能够引起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冲击和心理背景上的冲击。
哎，这么听起来斯里兰卡非常非常符合你们的要求。
对，所以说当时也就是首选斯里兰卡。
那其实当时有没有其他的备选，在众多选择中选择了这一个吗？
其实当时有考虑过像柬埔寨啊或者是不丹啊这些国家。最终选择斯里兰卡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相对来说是更靠南边一点，所以就是也比较期待是炎热的季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西雅图已经进入了11月份。
对，很多时候在西雅图在这个月份的时候就需要去逃
南跑。
对，需要逃离一下西雅图。听到你刚才说你备选的几个国家，感觉你们这次旅行出行就是想往一些可能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发达的地方。 对吗？
发展中国家是我们备选的一个选择区当中。
好的。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要再去斯里兰卡，特别是我不知道这个一般大家都会使用穷游网，或者说使用这个马蜂窝，然后会使用 TripAdvisor 或使用孤独星球这样的去做一些攻略。斯里兰卡的攻略在这些主流的网站上面多吗？
确实也不是很多，因为确实是非常小众，但是还是可以就是发现和找到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帖子。
那你们当时做这个旅行攻略的时候，大概是参照了哪些？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应该是一篇在马蜂窝上的一篇文章。
嗯，好的。那么这个行前准备嘛，无非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签证问题。
哦，对，签证问题的话，斯里兰卡呢是不管是你是美国公民还是中国公民，都是需要签证的。然后签证的办理呢，就是在行前在网上申请，24小时就可以拿到他的电子签证，然后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哦，就等于是有个贴条直接打上去。
直接打印出来是一张纸，然后在过海关的
时候
出示就可以了。
那他这个申请的这些，比如说问答什么之类，流程会比较复杂吗？
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那确实是挺便利的，
对，非常便利。
那么这个机票呢？就比如说去斯里兰卡的机票大概是在什么一个价位？然后是不是需要转机？
哦，斯里兰卡如果是从西雅图出发的话是要转机的，是没有直飞的飞机。
没有直飞的。
我们是从西雅图飞到了香港，然后从香港转机到了。
香港听起来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中转站。
也是当时选的时候也是故意选择香港，在香港停留了大概7-8个小时。
啊，可以逛逛香港的机场。
对，香港就整个机场啊外围逛了一下。
对，可能听众朋友们包括叶子本人都对斯里兰卡不太熟悉，所以想问一下，你从西雅图往返的话是往返到斯里兰卡的哪一个城市呢？
第一站我们去到的也就是当时飞机落地的地方叫尼甘布，它是位于斯里兰卡的首都哥伦布的北部，一个算是一个中型城市。
哎，你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往返这样一个城市？因为一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往返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的话，可能就是机票比较便宜，然后各个方面。
哦，不好意思，是它的那个飞机场其实是哥伦布，是在哥伦布，但是那个飞机落地的那个区域是叫尼甘布。
哦，是这样的。
其实飞机场还是在
哦，所以它最大的还是那个，
对，还是所谓的他们的首都。
那这是不是说明其实斯里兰卡这个地方不大，它的这个首都的机场都已经到了隔壁一个城了？
对，确实是非常相对于我们来说在中国还就是差不多一个省。
嗯，很早之前呢，我对斯里兰卡的印象可能是源自于《千与千寻》，因为他们说这个《千与千寻》里面千寻坐的那个沿着海的火车，他们说原型是在斯里兰卡的，所以我从此就记住了这个地方，也曾经去搜过攻略。然后我了解到这个斯里兰卡好像是右舵行驶的，所以说你们去的时候是有比如说自己开车自己租车这样子吗？
我觉得叶子也真的是非常知识非常渊博，确实是右边行驶的，因为他当时是在独立之前，斯里兰卡之前是属于英属国家，所以所有的英属国家包括香港也是都是保留了以前的一些痕迹，属于右边开车。所以说刚刚我提到攻略是非常有帮忙的，因为那个攻略就是非常建议大家租车。
嗯，
因为在斯里兰卡相对来说一个经济并不是那么发达的国家来说，经济建设基础建设肯定设施并没有非常的完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们的大部分的行驶是靠公路行驶。但公路行驶呢，因为基建不是达不到一定的基础，所以他们还是大部分都是公车。对于公车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对于站名什么都不是很熟悉，所以我本人的建议也是建议大家能够租车行驶。
但是右舵行驶可能对我们这种左舵开惯的人是不太习惯的吧。
对，租车的话就是要带司机租车，就是要
这就包车服务。对，
包车。
哎，这个包车环岛游听起来是一个蛮不错的。那这个司机应该如何选择？你也是行前有做攻略，还是到那边当地再去找？
其实这个真的就是运气了。当时我们也就是在网上看到了，就是一个朋友贴出来的，就是网友贴出来的，他所用过的这个司机的微信，然后我就是加了这个司机的微信。
哦，所以他是一个华人吗？
没有，他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可见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旅游的这种。
哦，用外国人使用微信来招揽客人。
对。
哦，那也确实。
也对，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头脑和经济基础。
对，你现在去就比如说一些稍微落后一点的国家，我觉得每一个路边贩卖的小摊小贩总会讲两句你好谢谢，
对对 对, 对，
给钱什么之类的。
对对，其实
基本上头脑还是有的。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确实是这个地球村的变化使得很多人对中国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嗯，那在出行交通这块解决之后，接下来还有个很大的行程准备，其实就是住宿了。
对，
我不知道像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它的住宿条件是怎么样的？
住宿条件的话，我们当时住宿条件的考虑呢，是完全是从安全性的考虑来出发的。
嗯，这个也非常重要，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当时安全性的考虑首选呢，因为相对于来说，斯里兰卡除了刚刚提到的首都哥伦布的话，别的城市是没有出现过我们所比较
熟
悉的
这些
名字、这些连锁，所以我们就放弃了在名字上进行筛选，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知识，所以就完全是看价钱。
嗯，他们也会有这种星级酒店的，
也是有一定的星级酒店，但是也不是特别确定。他们的标准和我们是否一样？
那你们这个住宿是在什么上面？
Expedia 上订购的所有的，包括行程啊，来往返的机票啊，然后还有酒店。
嗯，那这一行的住宿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特别满意的？
对，说到住宿的话，其实确实是因为去到的三四天当中呢，因为其中有几天是在我可能一会儿也要提到的一个城市叫康蒂。它康蒂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地方，所以对于这些地方呢，我们去到的一个酒店呢，就是选择的是最好的最高档的一个酒店。所以在选择高档酒店的一个同时呢，就会有一些取舍要做，因为高档酒店的它可能一些设施和环境呢就比较类似于美国，所以我们为了来弥补这一点呢，我们在最后一天呢就是有住到了一个叫民宿，相对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也非常非常建议大家选择的。
是什么样的民宿呢？
这个民宿呢就是当时是位于在加勒的一个地区，加勒是相当于在东部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沿海的一个
度假城市。
对，所以那边呢也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小宅子，
相对来说旅游业会发达一些。
对对对，如果大家想象的话，可以想象出有点像北京的那种四合院，就是一个人他会拥有自己独栋的这个小院子小宅子，然后再想象他整个的墙壁呢并非像我们中国的那种红墙绿瓦，它是整个的白墙，所以在白色的高墙下，然后有种了很多的花草，然后你可以又闻到这些树果的香味，然后还有西兰的茶，
感觉自己一个人坐拥了一片天地的感觉，
非常非常。
这个有点像之前有嘉宾来节目里面介绍过这个摩洛哥的住宿叫 Riad，那像这个 Riad 还会每个人给你配一个管家之类的。
对，对，
不知道这个斯里兰卡有没有这种
服务？非常非常类似，就是当时因为是有四间房间。然后我们有四个管家，但那天也非常幸运，只有我们一家入住，所以就是四个管家服侍我们，然后也是提供
四个管家服侍，
因为可能大家的出行时间不是特别一样，在我们进去的时候是只有四个管家都在的。
哇，好棒！然后他们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热毛巾，首先要擦拭脸上的汗呐、然后进门的时候第一杯茶，敬茶。然后还有他们的咖啡，然后还有一些小点心。
哦，听上去就特别棒，特别想问一下，像这样一个高端住宿在斯里兰卡的价位大概在多少左右？
最后的那就是我说的这个宅子大概是花费在170到190之间。
170到190美金。
对。
哇，真的好划算啊！我想这样的价格，你到西雅图的这个
也是
城中心去住，估计就是连个四星级是不是酒店都不一定住得上。那这个服务，如果朋友们去斯里兰卡的话，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也算是一种特色住宿了吧？
对。对，
好的，非常棒。那么我们的静怡呢，在行前真的是做了特别特别多的准备。那么其实还有几点我们需要简单来了解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斯里兰卡在冬季的时候其实天气是还是比较炎热的，那么斯里兰卡比较适合出行的这个季节月份大概是什么时候，你有了解过吗？
其实斯里兰卡相对来说我是通过自己的常识判断的，因为那边是属于非常炎热的热带地区，那么夏季呢可能就是比较燥热，就会达到40度，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我觉得我出行的
秋冬春季，
对，我出行的这个时间还是 我觉得是比较
对
比较，
而且特别是你刚刚讲到了一些宗教跟文化嘛，他们女性最好是不要穿这个露膝的衣服，如果你大夏天的去
露肩，
那真的是挺折磨人的。
对，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考验。
还有当地的这个语言是什么？
语言的话，其实它的本土的语言我还真的查了一下，它的官方语言呢并不是英语，但可能也是因为英国的像这种语言的多元化，所以他们确实是也在像中国一样，从小学开始他们也是开始进行。
所以说你们整一个在斯里兰卡的这个行程当中用英语交流是完全没有障碍的吗？嗯，这一点非常好。比如说你去日本的话，其实你用英文交流是有一定的困难性的，如果在一个能英语畅通的国家，我相信这个自己内心的这个安全的程度也会大大的提升。
对，因为它之前是英联邦国家嘛，
嗯，
所以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影响。
那
它的官方语言的话确实不是
英语，
增加罗语和泰米尔语。
嗯，好的，嗯，感谢静怡给我们科普了这个小知识。那么除了这个天气之外，还有这个语言，还有很重要一点，这个货币是不是需要提前兑换呢？
哦，货币的话，因为当时我们也是看到，因为它是旅游业是他们的一大支柱产业，那么就是小费的话，可能是要适当的要给予，就是
哦，所以这个国度也是要接受小费的。
对，所以当时我们是在提前换了一些。嗯，当地的一些币种啊，提前换这个币种。哦，忽然还想到，嗯，给大家一个就是小提示，如果是在夏图地区的话，其实换不到斯里兰卡的币种的，因为是确实是太小的一个币种。
哦，
我们当时
即使是预约也换不到。
对，是换不到的。所以我们当时也就是在下飞机之后，立马就会有各种的这种货币兑换的这种柜台，所以是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嗯，这旅游业发达就体现在这里。
对，
嗯。好，那么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旅行当中的方方面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吃饭问题啊。嗯，静怡在这个去斯里兰卡之前有没有了解过他们大概是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食物？包括去了之后你感觉到这个吃饭会不适应吗？
嗯，一句话来说是没有太多出乎意料的东西，因为斯里兰卡和印度离得这么近，所以肯定是在饮食方面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交融。然后那边的对于我来说呢，因为像就是门外汉看内行人是看不出个门道的，所以他们可以分出自己是斯里兰卡的这些饮食还是印度，但对于我来说就
都一样。
对，非常非常类似，
就是咖喱加香料加豆子，
对，
加香米，
对对
对，就是标准，
就是，米是比较多的，香米
对，标准配置。好的，那么嗯，好奇宝宝，作为好奇宝宝的我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去斯里兰卡旅游一般要带点什么伴手礼回来吗？
哦，斯里兰卡就是
红茶，
斯里兰茶，对，还有宝石。
哦，还有宝石。
对，斯里兰卡也是产宝石。我当时是伴手礼带回来的是给爸爸，是给妈妈和我姐姐，妈妈和姐姐带了宝石，然后给爸爸和我姐夫，就是家里的一些亲朋好友是带的红茶。
所以它这个宝石是有专门的这种商店去购买，
对，
对吗？
对，
哎，这个蛮有趣的，我们等会儿可以再聊一聊。好的，那么在这个我们因为静怡去了大概四天嘛，在我们正式讲这个四天旅程之前呢，我现在想抛给静怡一个小问题：如果你现在回忆起来，在去这个斯里兰卡之后，跟你之前做了攻略，对他的一个期待，最大的不同的三点，或者说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三点。你能思考一下告诉我们吗？
好，非常好的问题。对于斯里兰卡来说呢，可以说他的我去之前的一些，就像刚刚聊到的，去之前的期待是了解不同的文化冲击，就是越不同让我觉得自己越渺小，我可能会越满足。
对，因为这就是你们选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原因。
对， 对，这点我觉得斯里兰卡是完全做到了，
完全做到了。
对，就是让我觉得原来自己真的是这么渺小，对于另外一个国度，在另外一个地球，可能同时间，就像现在，现在斯里兰卡时间也是上午时间，同样的一群人是在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我完全不了解他们的每天的生活。虽然说大家都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抱以不一样的心情在度过每一天，我觉得这一点是完全全达到了。
但是人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就是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不同，然后去包容这样的不同，
对，
我觉得才会成长，
对，
才会变得更强大，
对
吧？那么第二点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就是这些物质条件上这些巨大的差异，因为毕竟还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它的国土面积会导致它的经济的发展可能没有办法像国土面积比较大的人的更多的一些经济发展机会，但是这些物质条件我丝毫没有影响国民的一些，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一些笑容，
嗯，这种幸福感的指数是吗？
我觉得这一点是，
哎，你刚刚提到了笑容，就是斯里兰卡人是特别爱笑吗？
对，非常纯洁，非常纯洁的笑容。因为斯里兰卡的人本身，因为他是信佛教，佛教也是非常敬仰白色，因为它的花嘛，莲花，所以很多人喜欢穿着白色的衣服，白色是他们就相当于中国喜欢红色一样，就整个民族的一个民族的颜色。嗯，可以想象出就是在大概下午的三四点钟还是有大大的太阳的时候，一群小朋友穿着洁白的衣服，嗯，扎着长长的辫子，也是因为宗教的原因，所以女孩子都是长头发，然后扎着两个马尾辫或者是粗的两个大粗的辫子，然后在背着书包欢欢笑笑的成群结队的回家的路上。但是路上如果你仔细去看路途的话，路途上是会扬起灰尘的，因为毕竟整个的国民经济基础建设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些地方比，但这些扬起的这些尘土根本没有丝毫的影响，大家还是在仰天长啸，笑说着他们自己的故事。
对，我听完刚才静怡这么生动的描述之后，我脑子里也有一幅图画，就是越是这个尘土飞扬，越感觉这种白色纯洁，好像这些小朋友身上是带那种天使光环的感觉，
是丝毫没有影响任何的心情和自己任何的一些情绪的变化，我觉得是非常冷静的一个国家，
感觉这个地方好圣洁。
对，就是非常非常一种洗涤，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是一种洗涤，而且会把脚步放得很慢。
对，我相信这也是你这场旅行的精髓所在吧。好的，那如果要再讲出第三点的话，大概是哪一点呢？
可能就是在上升一个程度，他们笑容背后的那些闪着光点的满足感，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恩。
嗯，我相信也是旅途当中发生了很多小故事，让你从点滴当中见到他们这种幸福感。那我们就慢慢讲起吧。
好的，
那我们先来讲讲第一天。你们大概是飞了多少个小时飞到了这个你们说的第一站叫做尼甘布呢？
哦，飞的大概是14个小时到达了香港，然后在香港停留7-8个小时之后，飞行是4.5个小时之间。
哇，那这场旅途听起来也是挺艰辛挺累的。那你们到达这个尼甘布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已经接近晚上。对，
那你们之前有比如说买电话卡什么之类的吗？或者你们怎么跟这个你们的包车的这个导游联系？微信联系。
对，需要网络，因为我们的这个手机呢是要做广告了，是一个我们这里的一个移动商的一个全球的
一个套餐。
对，全球套餐。
所以说信号其实在斯里兰卡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不错。
对，
那这个听起来非常棒。好了，在这个你们第一眼见到你们司机之后啊，先来谈谈这个机场吧。第一眼看到这个机场是什么感觉？是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面貌就来了吗？
对，发展中国家面貌立马呈现在眼前，丝毫没有遮掩。有一些从柜台的设施啊，包括一些整洁程度啊，
新旧程度或者什么，
对，
可以理解，也符合你们的期待，对吧？符合你们
期待，
不是期待，
期待和感受有的时候还
是
有一些
差
距的。对，
好，
对，我大概适应了，估计有一段时间说，哦，原来是这样。就接受。
那你们这个导游怎么样呢？
导游来说，其实是我觉得整个，因为每个人去到一个城市，包括每个人的经历都和他所就是特定的在某一个时间遇到的某一个人发生的某一件事情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整个我和叶子的对话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印象，因为很有可能告诉你，别人会告诉你 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经历。但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的这个司机是非常非常负责任的一个司机，我们租车又租了这个司机就是包车的这个行整个的这个行程，所以他其实在我们整个生活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早上接我们，陪着我们一天的行程，把我们带到第二个目的地，然后他其实因为路途基础建设的不完备性，导致他没有办法当晚立刻回到家，所以他还是在附近的一个酒店下榻，他会找好自己要住的地方。就是整个四天其实他是一直陪伴着我们没有回家的。
对，而且他算是帮你们打开斯里兰卡大门的那个人。
对，
真的是至关重要，而且也是这一路上陪伴你们最多的人吧。
对，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去接触当地人的一个机会。因为他和我们在同样的很多旅程其实是车型，车程上我们也会时时刻刻
跟他聊聊天，唠唠嗑，
对，去了解一下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他的生活，他的每天24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
嗯，好的。那么这个从尼甘布之后，你们的下一站去了哪里呢？
尼甘布其实是第一站。尼甘布的行程非常非常简短，因为我们在下午接近晚上的时
候
才
到
达，
所
以我们就在附近呢就是做了一些非常非常短途的一些观看，是一个鱼腥味非常重的一个城市，因为靠海边嘛。
嗯，好的。
然后当天呢其实就是没有做非常多的旅行，
而且你们有时差需要调整，
对
吧？这个旅行还是非常劳累的感觉。
对，
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离开了尼甘布之后你们去了哪里呢？
离开了尼甘布呢，我们的导游就带着我们开往了一个相当于是中部的一个城市，去看了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世界的遗产。这个地方是叫做西吉里耶的一个世界遗产，这个遗产的名字叫狮子岩。
嗯，从名字好像听不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景点，对吗？
对对，斯里兰卡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在背后。它是一座斯里兰卡的古代的一个宫殿，是位于斯里兰卡中部省的一个城市。最相对来说，首都哥伦布呢是在东北约170公里。它其实是有可以想象出一个是有一个200米高的一个狮子岩上，而且非常非常历史悠久，因为它有一些壁画流传下来的壁画，非宗教的一些壁画。曾经他建这个狮子岩的原因呢，是因为一个王子呢曾经是他杀父谋位，他的兄长呢是逃亡到了印度，然后会以防这个兄长的复仇呢修建了这个王子呢是修建了狮子岩作为城墙，其实作用可能有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长城，就是一个防御功能的一个地方。他同为世界遗产的是像那个吴哥窟啊这些一些古建筑，所以它是世界遗产。对于中国拥有这么多世界遗产来说确实是不足为奇，但是当时观看的话我觉得整个来说这个风景还是不错的
啊。所以它是跟自然景观融合在一起的。
对，
也是。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是非常有名的斯里兰卡的景点，但当时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那种佛教圣地的那种崇敬感？
是觉得整个非常广阔，因为是个平原的地区，非常非常非常的广阔。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是看到壁画的时候是有一点也些许的触动，因为几千年前的曾经的一个人也是站在同一个地方，我觉得是挺神奇的，时间这个东西。所以当时看到壁画的这些非宗教壁画的时候，当时是有些许的触动，因为他可能是用壁画来传达他的一些故事，就像语言也是承载着一些自己的思想，壁画可能当时也承载着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好的，那你们经过这个平原地区这一站之后，因为你们一路开车嘛，我想问一下，这个环岛开车，然后斯里兰卡是属于那种比如说比较适合公路旅行的吗？它比如说它旁边有什么自然景观或者怎么样，还是其实没有什么，你们就一站一站的往下走了而已？
对，其实公路旅行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美国
比较
比较
合适，对吗？
因为确实是基础建设的问题，包括它整个城市的经济是达不到一些水平的，所以如果是公路旅行望向窗外的话，大概就是像我们没有见过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六七十年代，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
啊，
有一种回溯到曾经的中国的感觉。
懂了，了解。那么在第二天这个行程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去了哪里呢？
下一站去的这个城市呢，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触动也是最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叫做康提。
康提
是在斯里兰卡的一个中部的城市，属于中央省的省会。1592年呢，其实它是斯里兰卡的首都，而且它是属于是佛教的圣城。它最著名的景点呢，也是我们也是参观的一个景点呢，是叫佛牙寺，也是同样被列为了世界遗产。
这个佛牙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因为你刚刚提到了这个斯里兰卡人爱穿白色，他们很多建筑都是白色，然后不知道这个佛牙寺在你的回忆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
佛牙寺第一件事情，我在网上看到，就是佛牙寺的话，在整个穿着上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啊，
因为佛牙寺是
他们的圣地，
比较森严的一个地方，要崇敬。充满了崇敬感，所以我们对于作为一个
游客
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他们当地的文化，尤其是我们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所以当时我们是第一件事情呢，就像所有的人一样，是要把鞋子脱下来，袜子脱下来，赤脚走在这些铺平的路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向佛牙寺。然后整个在这个路上呢，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手捧莲花，我们也是像路人，像当地人一样，也是手捧莲花，然后去献给这些舍利，就是这种佛牙寺的这些雕像啊。当时我们在佛牙寺的整个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近，大家说话的声音也会不知不觉的变小，我觉得整个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也太渺小了，
而且在那样的地方，我觉得心态会变成异常的平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个民族，
对
这个国度的幸福，国民的幸福感那么高的原因之一吧。可能，
对，我觉得是因为宗教可能对于人类的对人类心灵的洗涤，包括情绪的处理，可能会处理得更好。
对，而且这样有特色的白色纯净的建筑真的会给人以安定的感觉。
对。
好，那么在康提你们除了去了这个佛牙寺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比较好的景点或者体验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在康提的话，我们当时是还有看了一些，在康提旁边是有一个叫康提湖，是一个人造的湖，就是围绕着康提的这个 佛牙寺旁边有个红，我们就是让司机，因为司机要去取车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像当地人一样，走在
湖边走一走，
对，在湖绕着这个湖走了半圈，也像当地人一样站在他们的
圣湖吗，
就是在湖旁边，也是看了很多，就像当地人一样，也是吹他们的，虽然说没有什么大量的风，但是还是驻足观看了很久，就是所有的当地人可以看到因为对于佛教的景仰，他们因为是有一个湖和湖堤旁边和整个的寺是有一个一墙之隔，但是是透明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是走两步还是会对整个这个寺予以敬意，所以我们就是所有我们当时的行为，在当天我们就是一切就是遵照当地人干什么我们也要干什么，当地人是怎么样行为的我们也是要怎样行为。
对，我觉得进行这趟旅行在我看来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你在那儿待了4到5天的时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对对，
而且你换了若干个地方，
对，
其实这算是一种快走快行，对吗？
嗯，
但是你干的每一件事情，去的每一个景点，体验的每一种生活，都是一种特别慢的生活，所以说在这种慢与快的一种相融合当中，让我觉得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好有魅力。
对，哎，确实是，我觉得叶子总结的非常好，我没有从那个角度思考，但是你提出来这个观点我觉得确实也挺好，其实我们在每一站到每一站当中确实是有一种追赶的感觉，因为去的时间不长，但是又不想错过这些非常经典的景点，但在每一个景点当中我们确实又有足够的时间去品味每一刻。
那看来这个包车这个决定是做得非常非常正确的，
所以再次建议，
对，建议大家去包车。那刚才静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其实斯里兰卡对女性的发饰跟服饰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么在比如说像这样的寺庙当中应该会更明显一些吧。
对，整个在寺庙当中是看不到短发，我觉得可能也是当时的一个文化吧，文化来说就是女士的话是以长发为美。
哎，那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像我现在短发我是不是不太能够去那样的地方？
没有没有，其实它是也有很多包容性，就当地人的话其实都是还是比较传统的，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包容化，一会儿我们聊到接下来去的另外的有些城市就是非常具有一些多元化的元素。
好的，在我们正式切入第三天的这个行程之前呢，想问问这个康提这个地方还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给我们介绍介绍。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当时在康提附近呢，其实有一个叫大象孤儿院的地方。
大象孤儿院？
对，大象孤儿院，因为大象来说，整个像亚洲东南亚国家，大象因为整个的环境啊，包括一些气候啊，都非常适合大象的生长，所以在斯里兰卡呢，是对于这种生态保护是做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非常尽力的。就像大象孤儿院，我刚刚提到的，还有对于海龟的保护，都是乌龟都是做的非常到位的。孤儿院的话，就是一些没有在可能就出生下来，因为各种原因被父母遗弃的这些小小的大象。因为他们每次都会有专门的这些受训的人去搜寻这些小小的大象，把他们搜集到一起，然后共同抚养他们，也是政府比较支持的一个项目。
对，而且象和龟在他们的宗教当中的象征意义也是非常崇高的。
对，
好的，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第三天的旅程。那第三天你们赶往哪儿了呢？
加勒
已经在之前节目提到过，你说是东部一个靠海的度假城市，
对
吗？
是一个非常，我觉得相对来说是非常放松的一个城市。游玩这个城市和上面一个城市，立马就感觉到切换到不同的状态。
嗯，
一个就可以相当是非常严肃、非常严谨的一个地方，立马切换到一个可能少年时期还是处于对于整个世界摸索的状态。
在那有什么好玩的？
很多海上运动，就
是很多海边的运动，
冲浪啊，包括一些在海上骑的一些海上摩托车啊，这些都可以见到。所以在我们在西雅图玩的一些海上运动，其实那边都是可以的。
啊，听起来非常有趣，而且就是非常非常放松。而且你刚刚讲到你们订的这个住宿也是在这个附近，
对
吗？
对，所以说这边还是
就一秒切换到了度假模式。那这个城市。 因为我们不太了解，所以加勒这个城市一般是以什么为闻名的呢？
加勒的话其实就是当时是属于葡萄牙曾经也是占据过斯里兰卡一定的时间，然后加勒呢是当时一些国家如果从欧洲过来的话，它可能是从西南部入侵斯里兰卡的话，加勒是处于西南部的一个关卡，所以它是有很多当年这些战争或者是入侵留下的遗迹，就可以看到一个堡垒，整个围着斯里兰卡的西南部围建的一个堡垒
啊，所以到现在也是可以看到这些旧城的痕迹的。好，那你们是在加勒就待了一天就转向了下一个地方，还是？
对，加勒是待了有一天的时间。加勒的话我们就是加勒整个的一个感觉是有点像美国的话
迈阿密吗？
没有迈阿密的超杂，但是有迈阿密的海滩，
有迈阿密的海滩，
有迈阿密的海滩，整个的一个文化气息也有点，因为有里面
是不是有点像圣地亚哥？可能，
圣地亚哥，对，可能是有一点圣地亚哥的，这些海洋性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和圣地亚哥非常像。我觉得它里面有一种文化的气息，特别特别像，圣路易斯。
哦，圣路易斯，
对。
然后是具体是在哪一个方面呢？
因为他们就整个那个小小的镇上，虽然说镇小，但真的是五脏俱全，什么都有，包括饮食，你也可以看到西方的饮食，汉堡，所有的都有。然后还有一点是，他们有非常独立的画室，所以有很多画家、艺术家可能驻在加勒地区，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特别像圣路易斯，就非常
有浓浓的艺术气息，
对，
对
艺术气息，然后有艺术家，可能有自己对于艺术的定义。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这个静怡这趟旅程的3到4天的旅程，因为这个旅程总共只有5天嘛，所以是不是我们马上要切换到下一个地方了呢？
下一个地方可能我觉得叶子的短发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首都
哦，
布。
所以听起来，这个斯里兰卡在不同的地区，他们其实文化是相对封闭的，是不是？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地区，他们确实
特色非常明显。
对，特色，尤其是我去的这四个地方，特色是完全
不一样，
不太一样的。但是不一样当中的一样呢，是每个人都是带着开心的笑容。但对于哥伦布来说呢，我觉得。整个来说我觉得
就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大城市，
对，一个大城市，然后
但是跟我们的北京上海也不太一样吧，因为它的这个发展程度可能
还
没有到这个程
度，
还
是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有很多人会去哥伦布做一些投资，当时我们看到中国的有一些
商会商人在那儿，对吗？那这个哥伦布这个城市，除了是它的这个首都大城市之外，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比如说景点，或者说生活方式，或者说体验，让你还印象蛮深刻的？
哥伦布的话，像哥伦布的主要是它的行政办公室，所以说他们的整个的一些政治行政区，
你是不是可以去参观一些它的？
对，可以看到很多大的高楼啊，然后包括它的政府的办公的地方。我觉得整个哥伦布来说是，而且哥伦布一切我们可以在西雅图买到的地方，就比如说，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是，还有，看了一些，在康迪旁边是有一个叫康迪湖，是一个人造的湖，就是围绕着康迪的这个佛牙寺旁边有个湖，我们就是让司机，因为司机要去取车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像当地人一样，走在
湖边走一走，
对，在湖绕着这个湖走了半圈，也像当地人一样站在他们的。
圣湖吗？
就是在湖旁边，也是看了很多，就像当地人一样，也是，吹他们的。虽然说没有什么大量的风，但是还是驻足观看了很久。就是所有的当地人，可以看到，因为对于佛教的敬仰，他们因为是有一个湖和湖堤旁边和整个的寺是有一个一墙之隔，但是是透明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是走两步还是会对整个这个寺予以敬意。所以我们就是所有我们当时的行为，在当天我们就是一切就是遵照当地人干什么我们也要干什么，当地人是怎么样行为的我们也是要怎样行为。
对，我觉得进行这趟旅行在我看来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其实因为你在那儿待了4到5天的时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对对，
而且你换了若干个地方，
对，
其实这算是一种快走快行，对吗？但是你干的每一件事情，去的每一个景点，体验的每一种生活，都是一种特别慢的生活，所以说在这种慢与快的一种相融合当中，让我觉得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好有魅力。
对，哎，确实是，我觉得叶子总结的非常好，我没有从那个角度思考，但是你提出来这个观点，我觉得确实也挺好。其实我们在每一站到每一站当中，确实是有一种追赶的感觉，因为去的时间不长，但是又不想错过这些非常经典的景点，但在每一个景点当中，我们确实又有足够的时间去品味每一刻。
那看来这个包车这个决定是做得非常非常正确的，
再次建议，
对，建议大家去包车。那刚才静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其实斯里兰卡对女性的发饰跟服饰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么在比如说像这样的寺庙当中应该会更明显一些吧。
对，整个在寺庙当中是看不到短发，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当时的一个文化吧，文化来说就是女士的话是以长发为美。
哎，那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像我现在短发我是不是不太能够去那样的地方？
没有没有，其实它是很也有很多包容性，就当地人的话其实都是还是比较传统的，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包容化。一会儿我们聊到我接下来去的另外的有些城市就是非常具有一些多元化的元素。
好的，在我们正式切入第三天的这个行程之前呢，想问问这个康迪这个地方还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跟我们介绍介绍。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当时在康迪附近呢，其实有一个叫大象孤儿院的地方。
大象孤儿院？
对，大象孤儿院。因为大象来说，整个像亚洲东南亚国家，大象因为整个的环境啊，包括一些气候啊，都非常适合大象的生长，所以在斯里兰卡呢，是对于这种生态保护是做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非常尽力的。就像大象孤儿院我刚刚提到的，还有对于海龟的保护，都是乌龟都是做的非常到位的。孤儿院的话就是一些没有在可能就出生下来因为各种原因被父母遗弃的这些小小的大象，因为他们每次都会有专门的这些受训的人去搜寻这些小小的大象，把他们搜集到一起，然后共同抚养他们，也是政府比较支持的一个项目。
对，而且象和龟在他们的宗教当中的象征意义也是非常崇高的。
对，
好的，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第三天的旅程。那第三天你们赶往哪儿了呢？
加勒
已经在之前节目提到过，
就是、
你说是东部一个靠海的度假城市，对吗？
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相对来说是非常放松的一个城市。游玩这个城市和上面一个城市，立马就感觉到切换到不同的状态。
嗯，
一个就可以相当是非常严肃非常严谨的一个地方，立马切换到一个可能少年时期还是处于对于整个世界摸索的状态。
在那有什么好玩的？
很多海上运动，就
是很多海边的运动，
海边的运动，冲浪啊，包括一些在海上骑的一些海上摩托车啊，这些都可以见到。所以在我们在西雅图玩的一些海上运动，其实那边都是可以的。
啊，听起来非常有趣，而且就是非常非常放松。而且你刚刚讲到你们订的这个住宿也是在这个附近，
对
吗？
对，所以说这边还是
就一秒切换到了度假模式。那这个城市，因为我们不太了解，所以加勒这个城市一般是以什么为闻名的呢？
加勒的话，其实就是当时是属于，葡萄牙曾经也是占据过斯里兰卡一定的时间，然后加勒呢是当时一些国家，如果从欧洲过来的话，它可能是从西南部入侵斯里兰卡的话，加勒是处于西南部的一个关卡，所以它是有很多当年这些战争或是入侵留下的遗迹，就可以看到一个堡垒，整个围着斯里兰卡的西南部围建的一个堡垒
啊，所以到现在也是可以看到这些旧城的痕迹的。嗯，好，那你们是在加勒就待了一天就转向了下一个地方，还是？
对，加勒是待了有一天的时间。加勒的话，我们就是加勒整个的一个感觉是有点像美国的话，
迈阿密吗？
没有迈阿密的超杂，但是有迈阿密的海滩，
有
迈阿密的海滩，整个的一个文化气息也有点，因为有里面有
是不是有点像圣地亚哥？可能，
圣地亚哥，对，可能是有一点圣地亚哥的，这些海洋性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和圣地亚哥非常像，我觉得它里面有一种文化的气息，特别特别像。圣路易斯。
哦，圣路易斯。
对，
然后是具体是在哪一个方面呢？
因为他们就整个那个小小的镇上，虽然说镇小，但真的是五脏俱全，什么都有，包括饮食，你也可以看到西方的饮食，汉堡，所有的都有。然后还有一点是他们有非常独立的画室，
哦，
所以有很多画家艺术家可能驻足在加勒地区，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特别像圣路易斯，就非常
有浓浓的艺术气息。
对吗？艺术气息，然后有艺术家，可能有自己对于艺术的定义。
嗯，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这个静怡这趟旅程的3到4天的旅程，因为这个旅程总共只有5天嘛，所以是不是我们马上要切换到下一个地方了呢？
下一个地方可能我觉得叶子的短发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首都
哦，
不，
所以听起来这个斯里兰卡在不同的地区，他们其实文化是相对封闭的，是不是？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地区，他们确实
特色非常明显。
对，特色，尤其是我去的这四个地方，特色是完全
不一样，
不太一样的。但是不一样当中的一样呢，是每个人都是带着开心的笑容。但对于哥伦布来说呢，我觉得整个来说，我觉得
就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大城市，
对，一个大城市。然后，
但是跟我们的北京、上海也不太一样吧，因为它的这个发展程度可能还没有到这个
程
度，
还是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有很多人会去哥伦布做一些投资。当时我们看到中国的有一些
就商会商人在那儿，对吗？那这个哥伦布这个城市，除了是它的这个首都大城市之外，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比如说景点，或者说生活方式，或者说体验，让你还印象蛮深刻的？
哥伦布的话，像哥伦布的主要是它的行政办公室，所以说他们的整个的一些政治行政区，
你是不是可以去参观一些它的？
对，可以看到很多大的高楼啊，然后包括它的政府的办公的地方。我觉得整个哥伦布来说是，而且哥伦布一切我们可以在西雅图买到的地方，就比如说像星巴克的咖啡，哥伦布也是有的，一些我们所有见到的这些大型的这种酒店， 哥伦布也是都有连锁的，所以整个哥伦布来说，我觉得，但是哥伦布的市中心也还是有一些寺庙的，佛教的寺庙，
但是可能就比较少了，
对，比较少，
还是以一个新城的面貌，可能
一个
展现的会比较多，
对，就是整个来说，我觉得哥伦布就是相当于说是一个首都的面貌面向世界，但是在自己哥伦布本身也是没有忘本，还是有自己文化本身的在，但确实是相对来说是，我觉得是发展的国家发展的城市当中是相对来说是最发达的，包括从他们的道路就是完全可以看出来，而且人口的密集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
嗯，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静怡简单聊一聊他这四五天的旅程，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充实，既去了这个佛教圣地，还有这个他们的古迹文化保存的非常非常好的地康康提，对吧？
对，
然后也去了海边的度假城市
加乐，
然后最后又到了这个国际大都市，所以说这个旅程当中应该是非常的充实与丰满的。那么同时是不是会有一些遗憾，比如说跟你想象中的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遗憾啊？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待的时间还是略微短了一点，如果时间更长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中部再待那么一两天，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康提，因为康提相对来说是文化保留的最完备的地方。
对，
所以可能这个是我的遗憾。如果给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呢，还是要放宽一些时间，再放慢一些脚步，我觉得一周的时间可能是更为合适。
那么去过这一次之后，不说短期吧，因为其实世界那么大嘛，对吧，可看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斯里兰卡会是一个你以后想再回去看一看的地方？
我觉得我会回去再看一下，
看看他们的笑容吗？
对，再去当心灵不平静的时候，需要洗涤的时候，可以再次回去放慢自己的脚步。
对，我觉得人类的感情，尤其是笑容这样一种展现方式，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有人抱着你哭的时候，你会想哭，当然有的人把笑容传染给你的时候，你也会不自觉的想笑，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确实是活得会比较开心一些。
对，
好的，那么如果在这个节目的结尾的时候，如果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小的建议的话，这个静怡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小 tips？
对于旅程来说的话，我觉得旅程的建议是就是租车的建议，包车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建议。另外一个建议呢，可能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人生观还有包括现在一些人生的一些想法来说，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去一个相对来说小众的国家去感受不同，去接受不同，去容纳不同。
对，
然后不要带着，就是不要带着任何的一些思维的一些负荷融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世界，然后去慢慢了解。
对，让这个世界来书写你对他的一个印象。
对，
其实我觉得之前我忘了是哪一期的嘉宾来的时候，他是一个环游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他跟我说他享受这个旅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这个旅程打破了他对很多事物的认知。他非常享受这种被打破、被重组、再被融合的感觉，就感觉自己出去了一趟旅行，好像成长。
对，
成长，涅槃成长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我相信静怡也是这样子思考这样的一次旅程的。人生本来就是没有剧本的，其实修行就是在每天平凡生活当中。在斯里兰卡呢，也有无数同电影中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然后他们是坚守着自己内心的信念。现代社会是越来越摩登有秩序了，但是我觉得值得欣慰的是，静怡能在这种平凡喧嚣中找寻到一份在斯里兰卡最原始的一份清新和宁静。那么这样一个印度洋的眼泪，你是值得拥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们是不是也对这个国家动心了呢？那么在距离西雅图大概16-17个小时行程之外的这个地方，其实离我们并不是那么遥远。那么下一个假期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要去这里也打打卡呢？那么夏天快要来啦，大家 家也要开赶紧行动起来，去外面的世界多看看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金怡在这么晚的晚间还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旅行，也希望你2018年的旅行越来越精彩。好的，听众朋友们晚安。
晚安。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